一方面我哋睇到以色列人一再嘅叛逆上帝，
以至于他们遭受的惩罚也越来越严厉，
而招致佢哋嘅惩罚越嚟越严厉。
在之前呢，我跟牧师呢分享了头两个比喻。
之前我同牧师已经分享咗两个比喻。
今天呢，我们来看最后的一个比喻，喜筵的比喻。
今日我哋睇最后一个比喻，喜筵嘅比喻。
那我今天待会儿的经文呢是用这个和合本的修订版，那是因为有些词呢可能更通俗易懂一点。
今日会用和合本嘅修订版，希望呢个词可以更容易明白。
我们先还是一起来做一个祷告。
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在天上的父，
我们在天上的父，
在这个主日的清晨，求主你来安静我们的心。
主日清晨，求主你来安静我们的心。
你帮助我们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你。
帮助我们用心灵诚实去敬拜你。
求主你也使用这个喜宴的比喻，亲自来对我们讲话。
求主你使用这个喜宴的比喻，亲自去对我们说话。
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今天透过奉主耶稣基督之名祈求。
阿门。
阿门。
今天讲到的主题是天国喜宴。
今天的主题是天国喜宴。
我会分三点来讲这个比喻。
我会分三点去讲这个比喻。
第一个呢，就是说我们要看重这个天国的喜宴。
第一个就是我们要看重这个天国的比喻。
再下一页。第二个呢，是要正装去赴这个喜宴，正装赴宴。
第二就是正装赴宴。
第三个呢，是我们要享受这个喜宴。
第三就是享受喜宴。
好，我们先来看第一段的经文。
我们先看第一段经文，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耶稣又用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比一个王为他儿子摆设娶亲的筵席，他打发仆人去请那些被邀的人来赴宴，他们却不肯来。王又打发别的仆人说，你们去告诉那被邀的人，我的筵席已经预备好了，牛和肥畜已经宰了，各样都齐备，请你们来赴宴。那些人不理就走了，一个到田里去，一个做买卖去，其余的抓住仆人凌辱他们，把他们杀了。王就大怒，发兵诛灭那些凶手，烧毁他们的城。好，这是第一段的经文。
这个是第一段经文。
那今天的比喻呢，是围绕一位国王为他的儿子摆设的筵席。
今天的比喻是围绕一个国王为他儿子摆设的筵席，
是一个皇家的喜宴，
是一个皇家的喜宴。
耶稣这里虽然讲的是一个比喻呢，但其实提到的场景呢，是完全符合犹太人的传统的。
耶稣基督这里提到是一个比喻，但是这个场景完全符合犹太人的习俗。
那我们今天讲到这个是犹太人他们的文化里面的一个宴席。
今天讲到是犹太人文化里面的一个宴席。
在他们的文化里面呢，文化里面呢，遇到大型的这种宴席，比如说像婚宴，那犹太人一般都会提前把请帖发出去。
在他们的文化里面，如果遇到大的宴席，好像婚宴一样，通常都会一早发帖出去。
这跟我们今天的情况是很相似的。
跟我们今天的情况都很相似，
但不同的是什么呢？
但不同的就是
他们的请帖上没有注明时间，
他们的请帖上面是没有注明时间的，
所以他们会等到筵席都准备好了以后呢，再派人亲自去邀请之前收到请帖的这些宾客。
他们会在宴席预备好之后再请人去邀请这些人。
今天这个比喻当中的筵席呢，还不是一般的筵席，像我刚才讲的，是一个皇家的一个婚宴。
今天比喻里面的宴席不是一般的宴席，而是皇家的喜宴、婚宴。
那所有的宾客呢，一定就早早的都收到了请帖。
所以这班客一定就一早收到请帖的了。
当丰盛的酒席准备好了以后呢，国王就派专人再去请那些收到请帖的人。
当这个酒席准备好之后，国王就再派人去邀请他们来到，
但那些人却一个都不肯来。
但是他的人一个都不肯来，
那国王就派人再去请这些人。
国王就再派人去请他们来，
结果他们当中有些人理都不理就走开了。
结果他里面有些人理都不理就走开了，
有人去自家的田里干活去了，
有些人回去耕他们的田，
有的忙着去做自己的生意去了，
有些去忙他们自己的生意，
有些甚至还把派来邀请他们的仆人给杀了，
有些还杀了那些仆人。
这个比喻中的王呢，就是上帝。
这个比喻里面的王就是上帝。
他为他的儿子，也就是耶稣基督，准备了娶亲的筵席。
他为他的儿子，就是耶稣基督，准备了娶妻的筵席。
那些被邀请的人呢，就是被召的人，刚才卞义军弟兄读到的。
那些被邀请的就是被召的人，就是犹太人了。
就是当时的这些犹太人。
当时的犹太人。
也包括今天的犹太人。
包括今天的犹太人。
但几千年来呢，这些犹太人的祖祖辈辈，他们其实是接受了上帝的邀请。
在几千年来，这些犹太人的祖宗一直都接受了他的上帝的邀请。
他们成为了上帝的选民。
成为了上帝的选民。
可是呢，当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他们面前的时候，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
但是当这个上帝的儿子耶稣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
这些曾经被邀请被召的犹太人却不接受耶稣是基督。
这些曾经被召的被邀请的犹太人就不接受耶稣是基督，
也拒绝来跟随基督，
也拒绝了去跟随耶稣基督，
甚至呢最后把耶稣杀了，
甚至最后将耶稣杀了。
即便到了今天，
直到今日，
很多的犹太人其实还不能够接受耶稣就是基督，
很多犹太人都不接受耶稣就是基督，
就是他们一直在等的弥赛亚救主，就是他们一直在等的救主，
就是他一世一路等着弥赛亚。
结果呢，上帝的邀请就转向了外邦人，
结果上帝邀请就转了去外邦人身上，
上帝的救恩也借着耶稣基督的福音传给了外邦人，
上帝的救恩就藉着耶稣基督的福音传到去外邦人身上，
两千年后还传给了在座的各位，
两千年之后就传到去在座的各位，
也包括网上的各位的弟兄姐妹，
也包括网上的各位弟兄姐妹。
那我们这些从未想到要进入天国的华人，居然也接到了邀请。
我们这些未想过要进入天国的华人，都可以居然有受到邀请。
天父上帝不单是邀请我们进入他的天国，
天父上帝不单是邀请我们去他的天国，
也邀请我们参加他为他的儿子耶稣所预备的婚宴，
也都邀请他为参加他为他儿子准备的婚宴。
那说这里呢，可能有人就会问，
讲到这里可能有人就会问，
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他怎么会结婚呢？
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他为什么会结婚呢？
他跟谁结婚呢？他跟谁结婚呢？
他跟谁结婚呢？
那我们又怎么去参加这个婚宴呢？
我们为什么会参加这个婚礼呢？怎么去呢？
那在教会举行的婚礼的时候呢，牧师常常会引用一些经文来劝勉新人。
在教会举行婚礼的时候，牧师会常常引用经文去劝勉新人。
大家听的最多最熟悉的可能就是以弗所书第五章里面的一些经文。
大家最熟悉听的最多可能就是以弗所书五章里面的经文。
里面讲到妻子要顺服丈夫。
里面讲到妻子要顺服丈夫。
如同顺服主。
如同顺服主。
那丈夫呢要爱妻子如同基督爱教会。
丈夫要爱妻子如同基督爱教会。
还要为教会舍己。
正要为教会舍己。
那这段经文虽然常常被引用在夫妻关系上。
这段经文经常都会摆在夫妻关系里面。
即使保罗在那段经文的后面说，我是指责基督和教会说的。
其实保罗里面是讲话指着基督和教会讲的。
所以这里的婚宴呢，就是比喻基督和基督要娶他的教会，也就是我们来做他的妻子，做他的心腹。
这个、就是讲基督要娶他的教会，即系我哋要做他的心腹。
因此呢，比喻中的婚宴象征的就是主耶稣和我们这些信他的人的联合。
所以比喻里面的婚宴就象征是我哋同埋耶稣基督的联合。
象征主耶稣和我们彼此之间非常亲密的关系，
是代表我们和主耶稣基督非常亲密的关系，
就像夫妻一样的亲密，
好像夫妻一样那么亲密，
而且像夫妻一样的享受在一起的快乐，
还有好像夫妻这样享受大家一起的快乐。
那夫妻之间的这样的关系呢，是很宝贵的，
夫妻之间的关系其实是很宝贵的。
那如果有夫妻不觉得彼此需要有这样亲密的关系， 那这样的婚姻一定会出问题。
如果夫妻之间觉得不需要有这么亲密的关系，那这对夫妻里面应该有问题的。
那夫妻之间尚且如此，就更不要说基督和他的教会之间和我们之间了。
既然夫妻之间是这样，更加不用说我们同埋基督之间的关系。
但遗憾的是呢，比喻当中这些被邀请的这些人，
但是遗憾的就是在比喻当中被邀请的这些人，
恰恰他们就是不接受耶稣，
就是正正就是不接受耶稣，
不看重与主在一起的关系，
不看重与主同在的关系，
不愿意去跟随主，
不愿意去跟随主。
那么他们更看重呢是自己的事情，
他们更加看重是自己的事，
更关心的事呢是自己田里的庄稼长得好不好，
他在乎自己田里面的庄稼生得好不好，
自己的生意做得好不好，
自己的生意做得好不好。
那在这第一部分经文里面，我相信这一点呢是跟我们今天的弟兄姐妹包括我们我自己是非常有关系的。
今天这一部分的经文里面应该是同我们弟兄姐妹最有关系的一段。
今天我们面对上帝的仆人应该不至于去凌辱他们。
今天我们面对上帝的仆人我们应该不会去凌辱他。
更不会去要把他们杀掉。
更加不会说去杀了他。
但我们更可能呢是采用冷暴力去消极的对待。
但是更可能是我们可能会精神虐待去消极地去对待他们。
我们对上帝的仆人可能是不理不睬。
我们对上帝的仆人可能是不理不睬。
我们不看重与主的婚宴。
我们不看重上帝的婚宴。
我们不看重去亲近主。
我们不看重去亲近主。
我们不看重团契的聚会。
我们不看重团契的关系。
我们也不看重向主来祷告。
我们不看重跟上帝去祷告。
不看重读主的话。
不看重读上帝的话。
那我们看重什么呢？
那我们更重要看重的是什么呢？
我们更看重的可能是自己公司的生意。
我们更看重是自己公司的生意。
看重自己的工作。
看重自己的工作。
看重我们怎么表现得能够更好，能够赚更多的钱。
怎样可以令到我们自己表现 更好，怎样可以赚更多的钱。
我们想方设法做到最好。
我们可以将事情做得更好。
希望能够有更好的业绩，能够争取更高的职位。
希望可以有更好的业绩，更好的职位。
我们更看重我们的家人，特别是我们的孩子。
我们更加看重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孩子。
我们甚至不惜损失周日上午到教会礼拜的时间带孩子去参加各种的比赛。
甚至我们可能牺牲星期日上午敬拜上帝的时间，带小朋友去参加球赛。
那么我们也非常看重自己。
我们也都会更加去看重我们自己。
我们看重我们的健康，我们百般的保养顾惜自己的身体。
我们会看重我们的我们的健康，我们去保养。
有时间就在网上看各种的健康的这些相关的文章。
有时间我们就会看网上面不同关于健康的文章。
我们一定要搞清楚吃什么对自己的身体最好。
我们会搞清楚吃什么会对自己身体好。
我们花很多精力去研究美食来满足自己的肚腹。
我们会花很多精神去研究美食去满足我们的肚腹。
工作、家人、健康呢，这些都是我们生活当中非常重要的部分。
工作、家人、健康，这些都是我们生活很重要的部分。
我们原本就应当尽力去把自己手上的工作做好。
我们是应当尽力将我们手上的工作做好的。
尽力去照顾好我们的家人。
尽力去照顾好我们的家人。
尽量多些运动，保持健康的身体。
尽量去做一些运动，去保持我们身体健康。
这些完全不是什么不好的事情。
这些全部不是不好的事。
不是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
不是什么伤天害理的事。
也不是什么不道德的事情。
也都不是什么不道德的事情。
但常常就是这些事情对我们弟兄姊妹的信仰影响非常的大。
但正正就好，成日都是因为这些的事情影响我们的信仰是最大的。
如果这些事情成了我们生活当中最重要的事情，
如果这些事情变成我们生活当中最重要的事情，
我们就会因为这些事情呢疏远了我们跟主的关系。
我们就会因为这些事情疏远了同我们同上帝的关系，
甚至取代了我们跟主之间的关系，
甚至取代了我们同主的关系。
这些事会占用我们亲近主服侍主的时间，
会阻碍了我们去亲近主和去服侍主的时间。
那我们就是把这个次好的去当成了上好的人。
那我们就将这个次好的当成了最好的人。
次好就是次等第二等的其次的次次好的。
次好就是次等的第二这样。
我们以为是最好的上好的。
我们可能以为是最好的。
那时间过得很快，再过两个多月呢就是圣诞节了。
时间过得很快，我们再过两个月就到圣诞节了。
在夏威夷这么暖和可能不太容易觉察到。
在夏威夷这么暖可能不太觉得。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我们的孩子到那个时候呢收到很多的圣诞礼物。
我们想想，如果到时我们的小朋友收到很多的圣诞礼物。
都是很好的圣诞礼物。
都是很好的圣诞礼物。
都是他的朋友甚至他的这些亲戚精心挑选给他的。
都是他的朋友或者亲戚精心挑选给他的。
但如果最好的那份圣诞礼物是我们自己做父母的精心挑选而且花上很大的代价为我们孩子预备的。
是如果最好的份礼物是我们父亲我们父母自己精心挑选为小朋友准备的礼物。
结果我们孩子拿到一堆礼物的时候看到我们这个最好礼物他碰都不碰根本就不把它打开。
我们小朋友见到我们这份最好的礼物的时候他碰都不碰也都不打开。
我们做父母的会是怎么样的心情
我们做父母的会怎样的心情
那面对一堆很好的圣诞礼物如果我们自己而是那个永远不去拆不去用那最好一份礼物的人。
我们如果有一堆很好的圣诞礼物但我们永远都不拆开不去用最好的一份圣诞礼物。
那我们就是那比喻当中那些对皇家的喜宴无动于衷的人。
那我们就好像比喻里面对皇家喜宴无动于衷的人一样。
我们就是那对接二连三的邀请置之不理的人。
我们就变成这些接二连三被到邀请但置之不理的人。
我们就成了面对这辈子最丰盛最高档而且是免费的筵席却选择不要的人。
我们就变成面对这个最人生最丰盛最而且是免费的一个喜宴而不理的人。
我们选择扭头走向了麦当劳去吃快餐去了。
我们选择可以另头自己选去麦当劳。
那这是谁的损失呢？
这个是谁的损失呢？
这个是多大的损失呢？
这个是几大的损失呢？
我很喜欢解经家 William Barclay 他的总结。
我很喜欢解经家威廉巴克莱的一个总结。
他说一个人很容易因为忙于当前的事而忘记了永恒的事。
一个人很容易因为忙于当前的事而忘记了永恒的事。
很容易被看得见的东西占据太多而忘记了那看不见的。
很容易被看到的东西占据了太多而忘记了看不到的事。
很容易太专注去听世界的声音而听不到耶稣柔和的邀请。
好多时会太专心去听这个世界声音而忽略了耶稣柔和的声音。
他继续说。
他继续说。
人生的悲剧呢常常就是拿那次好的去阻挡那上好的。
人生的悲剧常常就是将次好的阻挡了最好的。
那些原本是好的阻拦了那上好的福分。
那些原本是好的但是阻碍了最好的福分。
那一个人可能是忙于谋生。
一个人可能会忙于他的生计。
而忘记了要怎样去生活。
但是不记得了怎样去生活。
他也可能因为忙于生活的琐碎而忽略了生命的重要。
他可能忙于生活的琐碎事但是忘记了生命最重要的事。
2016年的时候那个是我刚刚读神学。
2016年是我刚刚读神学。
那有一天呢我正在家里面做作业就突然有一个很强的意念进到我的心里面。
我有一天在家做功课的时候突然间有一个很强的意念来到我的心里面。
这意念就是上帝啊我用你给我的取代了你。
上帝啊我用你给我恩典去取代了你。
我用你给我的恩典取代了你。
我用你的恩典你给我恩典取代你。
那在接下来我就回想起之前我跟几个朋友我们一起在中国创办的杂志。
跟着我就想起之前跟几个朋友在中国创办的一个杂志。
我想以前跟大家分享过。
我有跟大家分享过。
那当时为了办好这份杂志呢我很多的查经聚会 都没有去。
嗰阵时因为要做好呢份杂志，我好多查经聚会都冇去到。
很多的主日聚会，我都是昏昏欲睡啊，甚至根本连个影子都没有。
好多嘅主日崇拜，可能我都系喺度瞌眼瞓，或者冇去到。
那上帝给了我实现梦想的机会和能力，但是我去用它来取代了上帝。
上帝俾我可以实践我嘅梦想嘅机会同埋能力，但我就用咗佢嚟取代咗上帝。
那后来我加入一个动物保护组织。
后来我参加咗一个动物保护嘅组织。
那干得就更起劲了。
咁跟住做嘢就更加起劲啦。
啊，就跟经常加班，加班都是正常，都不觉得加班，是非常享受。
觉得加班都是正常的，完全是一个享受来的。
结果呢，我的圣经就成了偶尔才翻一下的一本闲人书。
结果圣经就变成一个得闲才捡下一本很闲杂的书。
回想起来，上帝其实给了我一个实现自我价值的机会，但是我却用来取代了上帝。
我就发觉上帝给了一个给我去实践我自我价值的机会，但我就用它来取代了上帝。
当我们不把唯一的真神当神的时候，
当我们不当唯一的真神去当上神的时候，
我们一定就会把无数的假神当神。
我们就会将其他无数的假神当为神。
我们千里迢迢来到美国，虽然每天都很辛苦，
我们千里迢迢来到美国，虽然每日都很辛苦，
但我们所有的忙碌，所有的操劳，可以说就是为了能够过得更好。
但我们的忙碌操劳都是希望将来可以过得更好，
能够生活得更自由，
生活得更自由，
生活更有保障，更富足，
生活可以有保障和富足，
人生可以有更多的平安和喜乐，
人生可以有更多的平安和喜乐。
当我们在实现我们的梦想的时候，
但我们实践我们梦想的时候，
在不断改善我们的生活的这个过程当中呢，
不断在这改善我们生活的过程里面，
我们可能就会离主越来越远，
我们可能就会离主越来越远。
上个礼拜我在微信群分享了一个我岳父的小故事。
上个礼拜我在微信的群组里面分享了外父的一件事。
我讲到有一天岳父在我们那个大楼下面的公用洗手间，他发现了一只这个误闯民宅的小鸟。
我就分享了有一天外父在我们家楼下的公共厕所里发现一只误闯民居的雀仔。
那洗手间里面你看没有窗户的，就只有天花板上的一个灯。
洗手间里面就没有窗的，只有天花板一盏灯。
所以那个小鸟一个劲儿的扑向这个天花板的这个吸顶灯。
所以雀仔就会飞向天花板的灯那里。
他把这个灯当作是阳光了。
他将这个灯当成了阳光。
他以为那个地方就是出口。
他以为这个地方就是他出口。
而且非常的执着，一直去撞去碰那个灯。
仲好执着，一路去飞去，一路撞去盏灯度。
但好几次以后呢，他就很失败，没有办法，然后他就飞到我的岳父面前，好像要求救的样子。
飞咗好几次，飞唔出去就落到嚟我外父嘅隔篱。
那岳父呢，试着赶了他几次，希望他一赶一下就可以从门口飞出去。
我外父尝试赶佢出去几次，赶佢门口出去。
但这个小鸟呢，一赶呢就很紧张，一紧张又飞到那个灯，又往天上的这个灯、天花板上的灯去飞。
但系呢个雀仔就应该系好紧张，所以一紧张就飞翻去盏灯度。
最后呢，我的岳父灵机一动，
最后我外父灵机一触，
他把洗手间里面的灯给关掉了。
佢将洗手间嘅灯熄咗，
这下房间里面唯一的亮光呢，就是从大门透进来的这个阳光。
一下洗手间的唯一的光源就是在大门口透入来的光。
这个小鸟顺着光就飞出去了。
这只雀仔就顺着光就飞了出去了。
那很多时候呢，我们就像这只小鸟。
很多时候我们就好像这个雀仔一样，
被困在一间没有窗户的房间里面。
可能困在一间没有窗的房里面。
我们看见灯光以为是出口。
我们见到灯光以为它是出口。
我们的天花板上可能有好多，还不止一盏，可能有好多盏灯。
天花板可能还有好多盏不同的灯。
甚至我们墙壁上还有壁灯。
墙上可能有墙灯。
那每一个灯我们都觉得好像是出路。
每一个灯我们都可能觉得是出路。
每一个灯我们都去撞一下，去试一下，但是却找不到出路。
每盏灯我们都可能去撞一下试一下，但一路都找不到出口。
我分享了这个故事以后呢，台湾的张德明弟兄，就我们教会以前的会友啊，他有一个回应特别的好。
我分享咗之后咧，我哋台湾张德明弟兄，佢系我哋以前嘅会友，佢分享佢回应得好好。
他说呢，在这个世上有好多的光。
佢话喺呢个世界有好多嘅光。
然而真光只有一位。
系真光只有一位，
就是主基督。
就系主基督。
他说洪伯伯就我的岳父，做了一件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做的事情。
佢话洪伯伯即系我个外父，做咗一件好好嘅事。
就是关掉其他石鸟误撞误碰的灯，
就系熄咗其他我哋会误打误撞嘅灯，
剩下那唯一的光源，
剩翻嘅就系唯一嘅光源，
那鸟和人就都可以得救了，
咁样人同埋鸟都可以得救。
今天我们很多人的生活非常的富足，
今日我哋好多人嘅生活都好富足，
我们就好像为自己盖了一座豪宅，可以说。
我哋好似帮我哋起咗，帮你自己起咗一栋豪宅，
里面弄的是金碧辉煌、五光十色，
里面可能装饰到金碧辉煌、五光十色，
但却反而把我们搞得是眼花缭乱，我们看不到主耶稣这道真光。
但可能变得花当眼乱，就见唔到耶稣嘅真光。
我们可能很满意自己的豪宅，
我哋可能好满意我哋自己嘅豪宅，
觉得里面什么都不缺，
觉得里面咩都冇缺乏。
冰箱里面有各种的鸡鸭鱼肉，很丰富的这些食物。
书柜里面鸡鸭都咩都有。
我们柜子里面有薯片，有饼干，有各种糖果零食。
我哋喺柜里面薯片、饼干、糖果零食乜都有。
那这些东西琳琅满目，可以说。
即系可以话系琳琅满目。
但反倒让我们看不见主为我们所预备的那无比丰盛的皇家的宴席。
可能会令到我哋睇唔，反而见唔到上帝为我哋预备呢个丰富无比嘅筵席。
即便我们看见了，我们可能也不觉得有多么的宝贵。
就算我哋睇到，可能我哋都会觉得冇咁，唔系咁宝贵。
那我们自己勤奋努力啊，确实可以做成很多的事情。
我哋可能靠自己嘅努力可以做成好多嘅事。
但我们要问自己，
但我哋要问自己，
我们要的是自己给自己带来的平安呢？这种随时可以失去的平安呢？还是主给我们的平安？
我们是想要的是自己带给自己的平安呢？这一种可以随时会失去的平安，还是我们要上帝要主带给我们的平安呢？
是主给我们的世界夺不走的平安，
是主给我们世界拿不走的平安。
我们要问，我们要的是自己给自己带来的短暂的快乐呢？
我们要的是，我们要问自己，我们是不是要自己带给自己短暂的快乐，
还是只有主可以给我们的这个世界夺不走的喜乐满足？
还是我们要主给我们这个世界夺不走的喜乐和满足？
天国的喜宴已经预备好了，
天国的喜宴已经预备好了，
就等我们来赴宴，
就是等我们去赴会。
主耶稣已经伸开双臂，
主耶稣已经伸出他的双手，
准备迎接每一个要看重喜宴、要前来赴宴的人，
准备去迎接每一个看重这个喜宴的人。
你准备好了吗？
你准备好没有？
那我们接下来看第二点。
我们跟着看第二点。
我们要讲到我们刚才讲的就是犹太人拒绝耶稣是基督拒绝去跟随他、信靠他。
我们刚才讲到犹太人拒绝耶稣基督，拒绝跟随他。
在非常轻蔑藐视这个喜宴的时候呢，喜宴的邀请就给了这个在岔路上的各种的人。
他们轻视这个喜宴的时候，就这个喜宴就邀请了出面分岔路口的人。
那救恩呢，也就这样传到了外邦，传到了你跟我。
就是这样就传到去外邦人，传到去你同我度啦。
就是我们刚才讲到，我们接下来读我们的接下来这部分的经文。
我们一起读以下来的经文。
好，我们一起来读。于是王对仆人说：“喜宴已经齐备，只是所邀的人不配，所以你们要往岔路口上去，凡遇见的都邀来赴宴。”那些仆人就出去到大路上，凡遇见的 不论善恶都招聚了来。筵席上就坐满了客人。王进来见宾客，看到那里有一个没有穿礼服的，就对他说，朋友，你到这里来怎么不穿礼服呢？那人无言可答。于是王对侍从说，捆起他的手脚，把他扔在外面的黑暗里，在那里他要哀哭切齿了。好，这个比喻里面呢，在这个地方讲到的有一个小的插曲。
在这个比喻里面讲到这里就是一个小的插曲。
就是我们正对的这个幻灯片上看到的。
就是我们现在荧幕看到的。
那就是在邀请的这个宾客里面呢，有一个是没有穿礼服的人。
在被邀请的宾客里面，有一个是没有穿礼服的人。
结果这个人被王赶出了这个宴会大厅。
结果这个人就被王赶出了这个宴会的大厅。
那我们可能会说，啊，有这么重要，有这么严重吗？他不过是没有穿礼服而已。
我们可能会说，有没有这么严重啊？他只是没穿，没穿这个礼服而已。
他肯定也是把他自己觉得最好的衣服也穿着来参加这个喜宴的。
他应该都可能穿了自己最靓的衣服来参加了。
这个王不至于这么大动干戈吧？
都不用这么大动干戈吧。
那如果我们这样想呢，是因为不明白这个比喻里面的礼服呢是有特别的意义的。
我们这样想可能因为不明白比喻里面的礼服是有特别的意义的。
那在犹太人的社会当中，在这样的婚庆的场合呢，礼服呢不是这个赴宴的人自己准备的，是这个主人亲自预备的。
在犹太人里面的传统，这些这样的婚宴的场合，礼服不是自己去预备，而是主人家去为你预备的。
主人不单是预备这个礼服，而且会亲自送给送到这个宾客的手里面。
主人不单只为你预备，还是亲自送到你的手里。
那王预备了礼服，这样不单可以省去了这个我们说富人跟穷人他们穿着上的差别。
王预备了他的礼服，不单只可以避免了有钱人和穷人的服装的差别。
避免了这个不必要的攀比或者是炫耀。
可以避免了不必要的比较和炫耀。
所以在这样特殊的场合下呢，王所预备的礼服呢才是唯一的得体的正装。
所以在这个特别的场合里面，王预备的礼服才是唯一得体唯一正确的正装。
那在犹太人的传统当中呢，只有穿上主人所预备的礼服才能够去才算是正装赴宴。
所以在犹太人的传统里面，要穿上主人家给的礼服才算是盛装赴宴。
或者说这个礼服呢是赴宴所必须的。
或者可以说这个礼服是赴宴必须的。
那我们在生活当中要去亲近主或者说要跟主有亲密的这个关系。
我们在生活里面，我们说要亲近主，要跟主有亲密的关系。
要能够畅通无阻的来到主的面前祷告。
要畅通无阻这样来到主的面前去祷告。
而要指望主能够听我们的祷告，回应我们的祷告。
或者希望主会听我们的祷告，回应我们的祷告。
我们需要穿什么样的礼服来到我们主的面前呢？
我们需要穿什么礼服来到主的面前呢？
在启示录当中有一段讲到羔羊的婚宴。
在启示录里面有一段讲到羔羊的婚宴。
下一章，那个经文是这样说的。
经文是这样讲的。
下一章幻灯片。我们可以，我念一下，就是说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
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
新妇，那就是我们。新妇也自己预备好了。
新妇即是我们也自己预备好了。
就蒙恩得穿光明圣洁的细麻衣。
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
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
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
这里说的细麻衣就是今天比喻当中礼服的另外一种表达。
这个细麻衣就是今天讲的比喻里面礼服的另一种表达。
圣徒所行的义就是我们信主以后被主改变的生命。
圣徒所行的义就是我们信主之后被主改变的生命。
我们接着看另外一段经文就会更清楚。
我们再看另一段经文就更加清楚。
在罗马书里面提到。
在罗马书里面这么讲。
说我们行事为人要端正，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增进嫉妒。
里面说行事为人要端正，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增敬嫉妒。
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
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
最后这句，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呢，就是被主改变的生命。
在这里讲到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就是一个被主改变的生命。
披戴基督就是要有基督的样子，
披戴基督就是要有基督的样式，
其实就是我们平常说的，我们要活得像主，
就好像平时讲要活得像主，
要对得起召我们的主，
要对得起召我们的主。
就像今天我们的箴言，本周箴言里面说的，
就好像我们今天本周箴言这样说，
我们下一页我们可以一起来念一下，
我们一起读一次。
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好，那在以弗所书四章，那这个还没有讲完，大家一会儿你可以自己再去看，还有其他的内容，
大家可以继续自己再读以弗所书四章里面的经文。
那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呢，接着还讲到，就是我们信主以后，
在这里最后，之后再讲我们信主之后，
这个是我们这个通往喜宴的大门其实是敞开的。
我们这个通往去喜宴的大门其实是已经打开了。
就像这个比喻里面讲到的，凡仆人所遇见的，无论善恶，无论是妓女是税吏还是我们之前比喻里面讲的文士法利赛人，他们都可以进去。
就好像比如说凡仆人遇见的，无论善恶，无论是妓女税吏文士法利赛人，都可以去。
甚至你可能是以前我讲的例子叫红善义，一个黑社会的老大，他后来也可以进去。
甚至我之前讲过，一个黑社会的大佬都可以进去，
因为他信了主，生命改变带领他很多的小弟能够归到主的名下，
因为他信了主，生命的改变。
以弗所书里面就说到，这我们所有的人呢，要脱去从前行为上的旧人，又要将心智改换一新。
以弗所书里面说，我们要脱去我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要将心
并且穿上新人，
要将心智改变一身，并且穿上新人。
穿上新人就是穿上我们这里面讲的穿上礼服，
穿上新人就好像这里讲的穿上礼服，
这样才可以去参加喜宴，
才可以参加这个喜宴，
才可以去亲近我们的主，
才可以亲近我们的主。
就我们每次领圣餐的时候，像上个礼拜天圣餐主日的时候，牧师都会讲一句话，
好像我们领圣餐，上个礼拜领圣餐这样，牧师都会讲一句话，
牧师都会借着经文来提醒我们，他说人非圣洁，没有人能够见主。
牧师都会提醒我们，人非圣洁，没有人可以来见主，
提醒我们要省察自己，在领圣餐以前，
提醒我们圣餐之前要省察自己。
那我们昨天是我们的教会的祷告会，如果有参加的人会知道，我们每次祷告会在赞美感谢上帝以后呢，我们就是认罪祷告。
我们昨天是我们教会的祷告会，如果你参加的都知道，我们在赞美敬拜之后，我们都要认罪悔改，
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承认我们的污秽，承认我们得罪主得罪人的地方，求主来洁净我们，饶恕我们。
来到主的面前，承认我们污秽，承认我们得罪人的地方，求主去帮助我们改变。
那这些我们每个星期每个月都会做的事情呢，就是在求主洁净我们。
我们这些每个月我们都会做的事，就是求主去洁净我们，
求主除掉我们心里面那些不讨他喜欢的一些心思意念，
求主去脱去我们一些他不喜欢的心思意念，
这些都是来帮助我们穿上圣洁的礼服，
这些都是帮助我们穿上圣洁的礼服，
来到主的面前来赴宴，来亲近主，
来到主的面前，来到亲近主。
好，最后一点我讲是我们刚才是讲了看重喜宴看重跟主的关系，
我们刚才讲的是看重这个婚宴，看重同主，看重同主的关系。
我们也讲到，我们要披戴基督，要正装赴宴。
我们讲到话要披戴基督，要整装赴宴。
但是这两点呢，都不是最终的目的。
但这两点都不是最终的目的，
而是要达到这个最终目的的方法，
只是要达到目的的方法。
那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呢？
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呢？
那抛开今天比喻当中很多的细节，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大的背景。
我们抛开今天比喻里面的细节，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大的背景，
就是这个喜宴的本身，
就是这个喜宴的本身。
在喜宴的比喻的开头提到，
在这个
比喻的开头提到，
在开头讲到，
天国好像一个王为他儿子摆设娶亲的筵席。
天国好比一个王为他儿子摆设亲娶亲的筵席。
那之后呢，这个王又说，我的筵席已经预备好了，牛和肥畜已经宰了。
跟着个王就说，我的筵席已经预备好了，牛和肥畜已经宰了，
各样都齐备，请你们来赴宴。
各样都预备，各样都齐备，请你们来赴宴。
在今天这个比喻当中说了不少的内容，
在这个比喻里面我们讲了很多个不同的内容，
比喻来比喻去，明中暗处，都给我们很多的提醒，很多的引导，很多的劝诫。
在比喻明中暗处都给我们很多的提醒。
其实主要就是有一个目的，
其实主要就是有一个目的，
主耶稣希望那些听到比喻的人可以享受喜宴。
主耶稣就是希望听到比喻的人可以享受这个喜宴，
可以享受与他在一起的喜乐，
可以享受同他一起的喜乐。
这就是我要讲的最后一点，要享受喜宴。
这个我讲最后一点，要享受喜宴。
整本圣经呢，有人说好像一封情书，是代表上帝的爱给他的这些人，给他造的这些人。
整本圣经有人可能会说，就是一封情书要给他爱的人。
我其实觉得整本圣经呢，也好像是上帝给人的一封邀请。
我亦都觉得整本圣经好似系上帝要俾人嘅一个邀请，
邀请我们这些人，就是邀请我们每个人来认识我们的上帝，
就系邀请我哋每一个人嚟到认识上帝，
来跟随他，来信靠他，
嚟跟随佢去信靠佢。
上帝在圣经当中也给我们很多的指示和启示，
上帝喺圣经里面亦都俾我哋好多嘅指示同埋启示。
那目的就只有一个，
目的只有一个。
就是要让我们知道，
就是要让我们知道，
我们有一位天父阿爸，
我们有一个天上的阿爸父，
他希望做我们的上帝，我们做他的子民，
他想我们做我们的上帝，我们做他的子民，
他希望做我们的在天上的爸爸，
他想做我们天上的父亲，
他希望他做我们天上的爸爸，我们做他的孩子，
他想做我们天上的父亲，我们做他的孩子。
那在圣经记载的很多的管教当中呢，我们看到的是一位慈爱的天父。
我们在圣经见到很多的管教，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满有慈爱的父亲，
天天都站在家门口看着路的尽头，等待着我们这些浪子回家，
又是站在门口看着这个路的尽头，等我们这些浪子回去。
他已经为我们宰好了肥牛，预备好了丰盛的筵席，
他已经设好了肥牛，预备了丰富的筵席。
他盼望我们与我们共进晚餐，
希望可以同我们一起吃这个晚餐。
他盼望每天跟我们一同去面对生活当中的喜怒哀乐，
他希望可以每天同我们一起面对生活的喜怒哀乐。
我们的主不单是希望我们在有困难的时候，在伤心的时候，在失望的时候，第一个想到要找的是他。
主不单只希望我们在伤心失落的时候，有困难的时候去找他，
他也希望我们在生活当中得了他的恩惠，得了他的好处，得了他的庇护，我们第一个想要感谢的也是他。
我们希望在生活中得到好处，得到他的庇佑，得到他的庇护，我们第一个想起都是要感谢他。
他希望我们跟他的关系可以是亲密无间，
他希望我们跟他的关系是亲密无间的，
盼望我们跟他是无所不谈，
我们是无所不谈的，
他盼望我们向他祷告，
他盼望我们向他祷告，
他也盼望回应我们的祷告，
他更加盼望去回应我们的祷告，
安慰我们，指引我们，
去安慰我们，
他盼望我们因为在这个地上有这个生活的时候，因为有想到在天上有这个老爸，
他盼望我们在地上生活的时候可以想到天上的阿爸父。
我们心里面就会少一份担忧和惧怕。
我们心里面就可以少一份担忧和惧怕。
能够多一份平安和喜乐。
多一份平安和喜乐。
我们的主邀请所有愿意跟随他的人前来享受这特别的天国喜宴。
我们主意邀请每一位去一起享受他这个天国的喜宴。
他盼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够从中得到身心灵的饱足。
他盼望我们每一个都可以从中得到身心灵的饱足。
在我们今天这个世界上，可能有很多不同的方式可以来亲近主，可以享受这个天国的喜宴。
我们今天这个世界有很多方法去亲近主，可以享受这个上帝的喜宴。
其中一个方式呢，就是参加教会的团契。
其中一个方式就是参加团契。
你也许会说，团契里面都是弟兄姐妹怎么会有上帝为他儿子所摆设的天国宴席呢？
我们可能会说团契里面都是弟兄姊妹，怎么会有上帝为我们摆设的宴席呢？
那约翰一书里面有一节经文可以帮助我们。
约翰一书里面有一章经文可以帮助我们的。
更多的认识我们每周都参加的团契。
更加为帮助我们认识我们每周都参加的团契。
我把和合本和和合本兄弟们放在一起，可以更方便我们来理解。
我将这个和合本和修订版的经文放在一起，让我们了解。
约翰一书一章三节说，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
约翰一书一章三节他说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
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
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
这个是1919年的版本，用的是相交来表明团契的这个概念。
这个是1919年的版本，用相交去代表团契的概念。
修订版呢，离我们的这个时代就更近了，语言也更通俗一种。他说，我们把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为要使你们也与我们有团契。
修订版就用更加贴近我们的词语，他说，我们把所看见所听见的传扬给你们，为要使你们与我们有团契。
这个团契呢，在英文版里面就是 fellowship。
团契在英文版里面就是 fellowship。
他也说，而我们的团契是与父和他儿子耶稣基督所共有的。
而我们的团契是与父和他儿子耶稣基督所共有的。
所以这一节经文就告诉我们。
所以在这一段经文就告诉我们。
我们每个星期可能会参加甚至不止一个团契，去几个的团契，好像很平常的一个聚会。
我们可能一个礼拜可能参加不止一个或者两个的团契。
我们不单是跟我们的弟兄姐妹见面，与他们在一起。
我们不单止跟我们的弟兄姐妹见面，与他们一起。
天父上帝和主耶稣也在那个团契里面。
天父上帝和主耶稣也都在这个团契跟我们一起。
只是我们看不见。
只不过是我们看不到。
但这是主耶稣的一个应许给我们。
但这个是主耶稣给我们应许。
因为他在马太福音18章20节说，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
因为他在马太福音18章20节他说，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人奉我的名祷告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
所以我们的团契远远不止两三个人了。
团契通常都不止两三个人。
所以我们就有主耶稣跟我们同在。
所以我们就有主耶稣同我们同在。
那稍微想一想，其实我们会觉得这个见惯不惊的团契呢，其实非常特别。
我们想一想就会发觉我们见惯的团契其实很特别。
那这简单的聚会方式呢，居然可以吸引五湖四海不同背景甚至不同年龄的人在一起。
一个很简单的团契方式可以吸引到五湖四海不同背景不同年龄的人。
而且大家在一起呢，有很多彼此的关心，很多的互助啊，都是自发的啊，从来没有人说计较啊，要花了多少的时间，甚至花了多少的钱来做什么事情。
而且大家一起有很多不同的关心互助，都是自发性的，不是要计较咩回报，不是话要计几多钱嘅。
那固定参加团契的弟兄姐妹呢，都是很享受这个团契的生活。
固定参加团契的弟兄姐妹都是很享受这个团契的。
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团契当中 或者团契的中心就是耶稣基督。
其中一个原因很重要，就是团契的中心就是耶稣基督。
不是团长，也不是辅导，也不是牧师。
不是团长，不是辅导，不是牧师。
团契呢有上帝的同在。
团契有上帝的同在。
有上帝的话语。
有上帝的话语。
大家因为上帝的话语走到了一起。
大家因为上帝的话语走在一起。
也因为上帝的话，上帝的教导，我们可以彼此来鼓励，彼此来扶持。
因为上帝的话语，我们可以彼此鼓励，彼此的服侍。
团契彰显了上帝的爱。
团契彰显了上帝的爱。
团契让我们在今天就可以品尝到天国的喜悦。
团契令到我们今天就可以体会到天国的甜。
启示录当中有一句宣告。
启示录里面有一个宣告。
说凡被请赴羔羊婚宴的人有福了。
凡被请赴羔羊婚宴的人有福了。
盼望我们每个听到这句话的人。
盼望我们每个听到这句说话的人。
听到今天喜宴比喻的弟兄姐妹。
听到今天喜宴比喻的弟兄姐妹。
都能够看重羔羊的喜宴。
都能够看重羔羊的喜宴。
都能够有所行动。
都有所行动。
能够披戴基督正装赴宴。
能够披戴基督整装赴宴。
也都能抓住上帝给我们的福气。
也都捉住上帝给我们的福气。
都能尽情享受与主同在的天国喜宴。
尽情去享受与主同在的天国喜宴。
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一起祈祷。
天父上帝，我们再一次感谢你赐下的这段天国喜宴的比喻。
天父，我们再一次感谢你赐下这段天国喜宴的比喻。
求主你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
求主你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
帮助我们看重与你同在。
帮助我们看重与你同在。
也享受与你的同在。
你都享受与你同在。
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之名祈求。
阿们。
阿们。